好，接着在讲义的113哦，在标题跟三哦，刚刚我们已经将这个药师咒稍微解释，好，可以分作两段的哈，就是第一段是礼敬这药师如来哈，那祈求加倍，那下半句呢，就是主要是用药来治疗一切众生的病苦，那希望立即的痊愈哈。恢复健康。好，接着根三，在佛教的咒语啊，形式大多是如药师咒一样啊。一开始先是礼敬佛或是菩萨，哦，像这个大悲咒啊，它这个南无喝那檀那多那雅耶，这个是皈依三宝。那我们也可以稍微借由这个慧明法师啊，就法鼓文理学院的前校长。哦，这边他的解释这边也一样哦。大悲咒他这边把它分作84句，那前17句是礼敬文，谈至他即说咒语从第18，好，那接着是咒语的主文是18到47的啊，那祈愿的祝祷文是48到19到47，48到75，最后再礼敬结愿。哦，76到84句，那也有古德把它解释，这84句就如同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好，那所以这边前1到6句是皈依礼敬三宝了，所以这个南无，我们当然在古德的解释啊，导致佛该成佛之道也是如此啊，他用皈依啊，他是。如果从这个梵文字本身，南无就是礼敬，它的意思是比较多了。所以前6句是礼敬三宝，还有这个圣观是观自在，南无含那他那多那雅耶这一个。那这边它的解释就是这个，那那他那雅雅啊，他那雅雅，他雅雅啊，就是礼敬三宝。那下面这里，南无就是 Namas。阿雅就圣的意思，好，所以就在我们注脚的167这边就有说这个阿利亚就是阿利亚，就这个字就是圣的意思了。那圣观自在，它本来是有几个音的哈，观自在、观世音，好的阿巴罗奇、阿巴罗奇提须哇那亚，所以它实际上也是在。字本身到这里，那鱼尾变化是 aya 啦，就是一样是 dative to 的意思，所以这个是这个字。梵语本身的字，它有从性来说有阳性、阴性、中性，从格位来说有8个格，它的鱼尾变化都不一样哈，所以这个 aya 它就是这个 dative，我刚刚说的这个语格啦。所以那是 home to the holy，holy 就是圣的意思嘛。还有这个 bodhisattva 是菩萨，bodhisattva 的那，所以那一般菩提萨埵嘛，bodhisattva 也是到这里而已，一样它有 aya 就是语格的意思啊。好，所以那是礼敬圣观自在菩萨。好，这是到第4句。好，所以导师上。面说嘛，前面这里阿拉哈雅这个，南无哈那他那多那雅耶是礼敬三宝，好，那下面这个就是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娑婆那耶这一个菩提萨埵婆耶，这里就是礼敬圣观啊，观导师是用圣观音菩萨了，那当然也可以用圣观自在菩萨。好，用皈依，但是这个南无应该是礼敬。好，worship 或者这边的 home 这个字啊，礼敬的意思啊，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哈，这个在汉传好的古德解释上面，就是把它解释成皈依啊。当然也不是说有很大的错误啊，但是从梵文字本身，它应该是礼敬比较是接近梵文字本身啊。好，那往生咒我们接着看哦。好，往生咒这边呢，南无阿弥陀佛耶。哈，那一样，我们一样，借由这个 慧明法师的解释啊，看一下这个往生咒，这边也是一样的啊，就这个字，南无阿弥陀佛耶哈，所以这个阿弥陀佛耶，这个阿弥达巴耶哈，所以阿弥陀嘛，阿弥达，阿弥达巴，阿弥达巴呀，一样是 dative， 就是礼敬阿弥陀佛。他这边要讲到这个善天女咒，那这个我们一般找各的这个。有叫做什么吉祥齁、哦、大吉祥天。那这边一样嘛齁、哦、他一开始是南无佛陀就礼敬佛嘛，南无达摩礼敬法，南无僧齁、哦。那跟善天女有关系，南无势力摩诃提毗耶，势力就是个实力这个。齁、哦、这个像是在注脚的 169, 齁、哦。所以曼殊势力，我们的曼殊势力菩萨这个势力也是实力，它是吉祥的意思嘛。好，所以文殊师利啊，他还是取那个音，就是啊，色妙吉祥。摩诃就是这个 ，Maha TPA 就是 Devi 哦，因为它是阴性字啊，就是那是女性的啊，所以 TPA 就是 Devi 这个字啊 ，Maha TPA。好，所以他也是一开始先礼敬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169。好，这个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了齁。好，那在注脚169这边齁，像刚有看到嘛齁，但如果是这个吉祥天女齁，或是大吉祥天女齁，不管是它有可能有几个名词啊，它的咒语就是一开始是南无佛，南无达摩，南无僧伽，南无势利摩诃提毗耶他逆耶他嘛，波利呼人那。在瓜佛二这边就是这个词齁，就是 Sri Maha Devi 齁。那么看瓜佛三齁，导师在佛法啊，佛在人间其中有一篇是佛教的财富观齁。啊，功德天齁，就是我们刚上面看到的吉祥天女跟黑女齁。啊，这说在印度呢是要求功德天来恩赐财宝。那故事中就流传了，有人家道衰落嘛，就供养这个功德天，早晚都很虔诚的礼拜，他一直供养到2年，突然有一天呢，得到这个功德天的感应，所以他就来到他的家了。那功德天是一个美丽的女郎，那坐下没多久又有人要进来，所以他这个穷人就赶快去开门，看到一个又黑又丑的女郎，那一看到就想要阻止她进来，可是这个黑女郎就跟她讲说，功德天是我姐姐，我是她妹妹，你请我姐姐来，我一定会跟着来，她就不请自来了。那是要说明什么？因为她姐姐是请看倒数的第二行，姐姐是赐予财富，她是来消散财富的。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一个？就是我们在汉传佛教有这个供佛斋天的仪式，供佛斋天嘛，所以他先请佛再斋天。那这个天呢、啊，请的这个天就是大威德功德天，其实上就是这一个天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吉祥天女这一个人。那在斋天的仪轨，它实际上是如同这边所说的，是祈求财富嘛，但是后面我们大概没有注意啊，这实际上应该是印度那时候的一些传承或是习惯。那所谓的没有注意是，你请了这个所谓的吉祥天女来啊，她的妹妹也会跟着来啊。所以呢，照仪轨来说呢，就请天之后就送这个金光明经的空瓶。那金光明经的空瓶讲的内容基本上就一样，在说明这个缘起有而毕竟空了。所以我们实际上应该要知道这个经文的内容了，所以斋天呢、啊，不要把它太等同这个所谓的跟一般民间信仰这个拜天公相近啊，虽然是真的还蛮相近的，这提供给大家参考了。接着我们看到114页，这边接着在标题的心二啊。心二这边呢，就是要解释一下咒语真的有灵验吗，或者它的功效是如何，所以导师就接着要说明一下。 我们看114页哦，导师第一行哦，持咒到底是否灵验哦？哦，当然咒语本身有潜在难思的作用，不可思议的作用哦。但是你要感应，或者你有灵验，或者你的病可以康愈哦，康复康健，是要有条件，就是有因有缘。好，接着看第二行，在特殊的情况下啊。危急临危难哦，就是很紧急关头哦。那如果很专心一意的恳切哦，那念起来是有效用哦。但是如果或者是经过长时间的精勤的持诵或念诵哦，那当然这些所谓的咒语有它的功效呢。就像有人呢可以持大悲咒有10年20年哦，他可以得到一些体验，为人治病哦，一念就发生作用。那这个导师就解释，这是因为长时间受持的关系呢。假设我们临时才练个几遍，那练了当下心又没有专心啊，又没有很恳切啊，至诚恳切啊。或者是断断续续的去受持，没有恒心，所以我们念咒或许就没有这些所谓的功效或是体验。所以这边导师就点出，诶，这个所谓的有感应或体验并不是只是靠佛了，自己要付出努力，而且念的当下也不能散乱，不能想东想西，或者是念这个是要帮助我们获得好的名声或者是更多的财富，这些都会影响这个所谓的感应。当然是有些人是为了达成目标可以忍耐或者是花很多功夫去持咒，甚至从这个数量上去累积嘛，这个10遍、20万遍、100万遍的持咒了。当然终究来说它或许会有功效，但是对我们而言它这种功效不见得是好的。那从药师神咒来说，药师咒来说主要还是在治病。好，接着导师又稍微来分别这个念佛跟持咒有什么不一样。在标题根式这边，持咒念佛都是要持久长时间的，要一心一意专念。但是念经念佛跟念咒还是有点不一样，虽然都是要专心一意，而且要长时间受持。这边就接下来来分别一下这三个不太一样的部分。念经是要了解经的道理，那念佛呢也要明白佛号它本身的功德还有它的意义。那念咒它反而就不见得要非常去了解它的意思，所以可以不必了解咒语本身的意思，只要这个修学者专心一意，集中精神的受持念诵就可以。虽然不能了解其中的意义，这边还是延续念咒了，可是有一种潜在的力量，这个力量是隐而不显现，不明显，是看不见的，可是它的作用是非常的大，主要是要有这个专心一意的。假设我们可以受持念诵药师咒，那依着咒的力量就可以跟药师如来的愿力相交感，就互相的感应啊。那互相感应就有办法达到什么样的功效，消除病苦病患的功效。所以这边请大家分别一下啦，如果照导师的解释，就是说他并不是说你念这个药师咒一切都可以满你的愿啊，他实际上这边比较针对所谓的生病可以疗治这边这个部分。好，接着就举例，为什么只是念咒不了解意识也可以有这样功效啊？就像世间的人有时候我们可以用当面讲话，或者是用这个通讯的方式写字，或是像用现在的种种的多媒体或者是通讯软体，可以完整的详细的表达我们要说的意思使对方了解。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彼此有个默契啊，所以可能就是用这个不明显的话语或是像我们现在有所谓的 数字啊，哈，1314，1314，好，或者是什么8+9，哎，这个像它只是个数字啊，好，像虽然都是所谓的约定俗成啊，这种一种概念一种符号，但是都可以表达意思。还有现在年轻人很使用的什么网络用语啊，哈，火星文之类的，虽然都是符号或是密码，哈，不懂的。的人大概也都不懂，因为他看的字好像是中文，但是不懂它是什么意思。但是彼此间是有办法去沟通了，所以这个咒语本身也是如此。只要我们虔诚的祈求这个药师佛，那持他的咒，我们就有办法跟药师佛的本愿相感应。所以呢，不见得要了解这个咒语本身的它所隐含的意思，只要自心的诵持，自然就有办法跟如来的慈悲愿力发生这个感应的作用。那感应的作用主要是什么？消除病苦，就是达到这个所谓的病苦的消除。好，所以对于其他咒语，或许我们没办法完全理解，但也没关系，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去理解，就有办法跟佛的愿力做感应啊。好，接着我们看这个咒语本身的功效利益，在经文115经文的部分。尔时光中说此咒语，大地震动，放大光明，一切众生病苦皆除，受安隐乐了。那这个安隐这个字实际上也是古字它本身就是安稳或是平安的意思。我们在经典上很多是用这个安隐，实际上它是安稳的意思。我们看导师解释下面115页的第二行，那尔时药师如来在光中呢说了这些说了那个咒之后呢，因为受到佛光的威力影响，所以大地都震动起来，而且是普遍的放大光明，普照一切众生，使一切众生呢马上可以消除这个过去的业，那所有的病苦都可以消除，受安稳的，不再受到病苦的纠缠侵扰，永远过着安静还有健康的生活。药师佛如来是在东方净土宣说此咒了，所以令东方净土的众生都身心健康，无病无恼，得安稳的快乐。再看下面，世尊这边的世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依着悲悯众生，关怀众生，所以特别将这个药师净土法门介绍到娑婆世界的众生，那希望我们可以依着药师法门去实践，得到药师如来的护念。那我们持药师咒一样可以根绝种种的病患，就如同东方净土的众生永远过着安宁康乐的生活。这个是属于他的持入定说咒的第三文。我们入定说咒呢，实际上是从108页嘛，他先说佛入三摩地说放光明说咒，那接着是写咒的部分。那最后刚115页这边所提到就是咒的本身的利益的就是可以除苦得安稳乐。好，接着我们看悟山持咒灭苦，那一样是延续上面的文。好，经文这边曼殊室利若见男子女人有病苦者，应当一心为彼病人常清净早漱，或食或药或无虫水咒108遍，与彼服食，所有病苦悉皆除灭，所有若有所求，自心念诵，皆得如是无病延年，命终之后生彼世界，得不退转乃至菩提。好，到这里。好，接着导师解释先看其二了，就念咒呢可以恢复健康，那最好的情况是生病的人自己念。那假设因为这个病很重， 自己没办法持念，受持念诵的话，请别人代劳也是可以。好，接着就看解释经文的部分。好，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171，在瓜符二，我们之前呢在讲义的87页有提到这个绝劝往生的时候啊，87页这边结劝往生就是讲了12大愿嘛，讲了12大愿之后呢，就愿这个有信心的善男子善女人。这边导师的解释在瓜符二这边主要是出体制的部分就依后文说凡能生东方净土的即得不退菩提，也就是这边的所以这前后可以互相的对照一下。那在瓜符一，义净大师的翻译是自心念诵皆得如意那导师是皆得如是无病延年。那在瓜符三就是大正藏的注脚栏它一样是如是那后来对应的几段文脉发现导师好像他解释的药师经本身他好像也不是完全依照大正藏就玄奘大师的翻译，好像也不是照着义净大师的了就不太清楚那时候的通行的经本跟我们现在通行的经本是不是一样好像都有一点点相关有几个字或词不太一样，就像这个注脚171从道理上差异性不大了就是几个只是让选的词或是字有点出入而已。好，接着我们看回来本文上面115页的最后一行就解释经文，先解释这里这一段到这里，应当一心为彼病人常精进早述，这里像世尊这个世呢，释迦牟尼佛的世就跟曼殊菩萨讲，假设见到有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男子女人就是生病接着116页感染了种种病苦就让一心为彼病人虔诚的受持这个药师神咒，使他可以脱离病痛。好，在平时如果肯花时间下功夫多多的念诵念到这个所谓一心不乱所以这个念并不是你语言上面的念所以应该是训练我们的心要收摄刚刚所提到的你要得到这个定或是心力强，你一定要有这个所谓正念正知，就是让我们的心不昏沉不掉举嘛。所以这个平时训练我们不要只是专注或者只是在这个数量上的累积，我们今天练了多少遍的佛号多少遍的咒语，我们应该是依着这样子的训练的过程收摄我们的心，让我们心力够强所以念的时候不会想东想西也不会昏沉所以当真的可以达到所谓的一心不乱到要用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帮病人或是帮别人去解决或是消除这个病苦的时候，就有办法有感应好，那接着又提到这个有些要注意的部分假设我们要替病人持念咒语的时候，必须呢要先洗澡漱口，那常常保持身语的清净。好，接着是解释下一段或食或药这里或食或药或无从水咒百八遍于彼服食所有病苦皆悉消除，这里这一段看标题根二好，就拿这个病人吃的食物像水果稀饭汁这一类的，或者是病人所服用的汤药，或者是水那水是要清净就是无虫，那大概我们现在有这个过滤的设备比较没有这个水里面有其他的微生其他的动物的这种风险，就拿这些吃的药或者是水那持咒 就108遍，那接着给病人服食，那病人所有的病苦都可以消灭。好，接着下面根三就解释这里，若有所求自心念诵，接着如是无病延年。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那其他的在意见的版本是接着如意的，那这边是接着如是无病延年，如是就如此，那命中之后生彼世界得不退转，乃是菩提。到这里好，若有其他的要求，就是恢复健康之后呢，想要避免短命或者是恨死饿死等等，那一样如果可以自心的念诵药师咒，同样可以受到佛的加倍，能够无病，没有生病，而且又可以长寿。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汉传，我们刚刚说嘛，在这个佛法会仪式，我们都称念什么消灾延寿药师佛，虽然在经文上没有这个词啊，这个语汇，但是它的意思是没错的啦，所以这边也一样嘛，无病延年，甚至后面有提到这个求男女得男女嘛，求父老得父老，求长寿得长寿，所以它是有意思的，不过我们说这个经文本身药师佛的这个圣号是药师琉璃光如来，并不是我们说的消灾延寿药师佛，但是意思是没有问题啊，因为它经文本身就是有这样子的消灾延寿的意涵。好，接着下面根三这边，而且命中之后凭着咒力持咒这功德力辗转，导师的解释呢都还是比较不是只是修一种法门，或者是只靠佛的本愿力，所以那边又提嘛，也能辗转引发其他的功德，等于说还是在修其他的功德或是持戒等等啊，那往生到东方琉璃世界啊，那只要往生到这个世界呢，决定就一定可以，但是他没有说马上啊，决定可以得不退转，不退转到在菩萨的修学界位是一个很重要的界位啊，就不退转之后你就不用太担心，就一定有办法成佛，但是到不退转之前，我们都有可能受到魔的干扰，受到其他的境界干扰。退失菩提心转恶圣行的有可能所以不退转算是一个菩萨一个很重要的修学的一个证明一个证明最终可以证得大菩提果就是成佛了就如同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众生都可以成佛一样。好，接着是悟事结劝好，经文这边受持事故曼殊室利，若有男子女人于彼药师琉璃光如来自心因众恭敬供养者，常持此咒勿令废忘。导师这一开始解释的时候先提到嘛，持咒利益，持咒利益就是我们一开始这边的丁二的标题丁二持咒治病疫嘛，所以这边解释一开始也是如此，持咒利益就是这个丁二的这个标题。好，到这里做个结论，那世尊郑重劝导大众恭敬受持，所以这个标题叫什么结劝嘛，就是结论又劝导，就是结劝，所以又对曼殊师利菩萨说，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因为刚刚说的缘故，因此假设有男子女人对药师琉璃光如来能自心殷勤尊重恭敬供养，那么对于药师咒当然可以时常的受持念诵自利利他，还有不要让这个废忘，就是让这样的善行暂停暂时没有做好，所以是结劝。好，接着我们来看丁三供养受持义，那这边它可以分作第一个是物一供养得护持义， 那物二是呢，受持得加倍益。那在物一这边又可以分作己一的修供养行跟己二的得护持益。好，那我们看一下经文。那我们上次有提，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嘛，这个经文到这边，到这个118页的经文这边，这段文到这里算是根据义净大师的这个经文到这边为止的。那一样这边可以分作己一嘛，修供养行，供养得护持，己一供养行，它可以分作三段文。我们看标题的根一，供养药师佛，接着在118页的根二，供养这个法门，药师法门，接着是根三，供养弘扬药师法门的法师。好，这个大概是这一边起一可以分三段文，就等于说供养佛法还有这个法身啊。好，那我们翻回了116页，先供养药师佛。好，经文在倒数第三行，复次曼殊室利，若有净信男子女人得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因等正觉所有名号，闻以诵持成嚼齿目，早数清净，以诸香花烧香涂香座中祭月供养形象。好，今天我们看117页。好，这边一开始一样还是对这个所谓的供养受持意，就是丁三的内容呢，做一个概要的介绍。所以在供养受持意，就丁三这个标题嘛，那先说明供养的护持意，这是物一啊。对药师如来不但要称名持咒，同时要施舍，就是施行种种供养。先说供养药师佛，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标题的根一，根一这个内容。好，接着下面解释经文，在心三人一。那这边是先对这个这段文到这里，就是人一的解释，从曼殊室利一直到闻以诵持这里。好，那看导师的说明。所以世尊又是跟曼殊室利菩萨说，假设对佛法有清净信心的男子女人，那清净信心我们之前有提到嘛，在佛教讲的这个信仰可以分几个阶段几个层次的。第一个是信顺嘛，就别人说就接受，这个大概一般宗教只要是宗教你一定要接受他的说法啦。那如果你没办法接受，你大概不会信仰他的宗教。所以你只要有信仰这个宗教，他基本上都是有这个信顺。但是佛教要的信仰，它是要第二个阶段，就是什么信可，就是你听到这样的说法，进一步的去思考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不管是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或者是我们现有的知识常识，就像佛说是圣地嘛，苦即灭道，人生是苦，我们真的知道，人生就是苦的，就算我们现在是家庭美满，事业顺利，一切都很顺风，顺雨或顺利，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个都没办法长久了，都是在无常变化。所以人生是苦，苦它有它的原因嘛，就因为有烦恼，因为有烦恼，所以我们又遭感了三界的轮回，或是在三界内不能出离，那有它的修行的方法，还有灭苦的这个阶段就是灭谛嘛，所以苦集灭道，这佛教特有或者是佛特有的这个教法确实是如此，所以我们接着才对佛法产生信心。所以信可是借由我们的理解产生信心，并不是别人怎么说我们就全盘接受，不去分别就认为就是对的。所以佛教讲的这个第二个阶段就是信可，那这个信呢，本身有清净的这种特征，所以我们产生这样的信心呢，内心就安定了。虽然未来，有很多事情没办法掌控，但是我们不担心未来， 那对这个不清楚的未来或是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也不担心，因为我们对佛法产生这个信心。我们知道，虽然修行很苦，或是修行要很久才办法得解脱，但是我们知道总是有办法得解脱，因为我们掌握了，可以知道有这个方法，然后接着才是信求嘛，你要进一步的付诸行动。那付诸行动，从持戒来说，你可能就三皈五戒；从修禅定来说啊，就收摄我们身心啊，正念正知。如果从修智慧来说，就是要多听闻。好，那听闻的内容跟所谓的三法印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跟意识相应，一切法空相应，这个成就所谓的闻慧。那进一步的再去。自己有办法思维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乃至在定中一样在思维无常无我这样的诸法共相啊，就是跟修智慧，最多啊，最后才有办法依着闻思修升起现证无漏慧，依着无漏慧断烦恼得解脱了哈。所以我们是依着这样的步骤嘛，你要有信可再信求，最后才信证啊。虽然一开始的信可以让我们的心清净宁静，但是我们总是会遇到环境，遇到不如意的人事物，或者遇到如意的人事物一样啊。不如意大概会起这种所谓的嗔心啊，或者是负面情绪。遇到如意的人事物，就是对我们很好的人啊，那我们做什么都很成就，但是我们会依着这样起贪心，嗔或贪，乃至。不清楚世间是无常变化，诸法是没有办法主宰无我，这种道理就是无明哦。这基本上，不管你是修善的还是修不善法，只要是落入于世间，只要我们没有根除这个根源的烦恼，就是无明或者是我见，那基本上所修善行都还是在三界内轮回，它没办法带领我们出三界。所以这个清净的信心呢，请大家不要觉得好像相信了就叫做善男子、善女人，就叫优婆塞、优婆夷，或是净世男、净世女，而是我们要借由去理解佛到底是讲什么，佛到底在说什么，跟一般的学问、知识、常识不一样的地方。那从广义来说，就是无我啦，这个是最根源的。凡圣的差别在于有没有办法断我执。你要断我执，你就是要无我慧了。好，那这就是佛教所讲的信心啊，借由信可信求，在正信或是信正。那听到有这样的信心的善男子、善女人，可以听到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所有的名号啊。所以我们前面也有举例的嘛。如来应等正觉嘛，还有什么调御师、无上士调御师、佛世尊这些等等种种名号，而且依着这样名号去观察佛的功德啊，还有又知道佛过去菩萨所发的十二大愿啊，悲切啊，叫自恳，广大的悲心又很恳切的行愿啊，他实践，还有消灾免难的。慈悲恩德，听闻之后可以起恭敬，乃至去诵持啊，包含的礼拜跟供养啊，就如同这个普贤十大愿行中有这个称赞如来，还有广修供养。那接着下面倒数第二行啊，那供养药师佛要该怎样啊？这里先说到的是早上起来要先漱口跟洗澡啊。好，接着翻到。118页哈，那是接的是在人三，接着是解释这个成角齿目了啊，在上面118页的第一、第二行啊，所以在古代印度一般的习惯是早上起床之后呢，就嚼一种齿目了哈，那木头中有苦汁，可以除口臭，也是用这样子的木汁啊，这样木头。它可以刷牙漱口，就等于我们现在说的牙膏跟牙刷的合用，合起来用。好，接着是标题人三， 人山这边是什么啊？枣树清洁，以诸香花烧香涂香，座中祭月这边啊，漱口淋浴之后呢，身心都清净啊，清洁。好，那就进献种种的芬香的花朵花啦，还有燃烧种种的香。好，这是烧啊，烧香是用燃烧那个香末嘛。那涂香就是香末或香膏，这我们之前有提到了啊。这种香膏，我们就说印度人他们可能吃的食物的关系啊，所以身体味道有点重啊。那环境也是一样，他们是比较属于热带的，好，所以他们需要有这样的香末或是香膏涂身，还有做种种的祭乐啊，歌颂赞叹。那歌颂啊，跟我们现在这种唱那个流行语哈，是不太一样啊，他们大概是用祭颂啊，祭颂来称赞佛，好，佛菩萨。好，接着是供养形象，在标题人世这边哈，所以药师如来是在东方世界哦，所以我们这边娑婆世界众生是没办法当面来陈述啊我们的愿望啊，或者供养啊，没有办法当面当佛，然后当佛面啊，所以这里的香花供具啊，只能供养他的形象，用金塑的或者木雕、铜铸、啊石化等像。好，接着就说，哎，佛不在这个世界，我们供养他能不能得利益啊？实际上，供养佛啊，佛陀当然是可以受到我们的供养啊。那这是由于我们啊。很恭敬很虔诚的心，还有清净的心啊，好，所以它可以成就我们的供养的功德利益啊，这是导师的解释啊。好，接着我们看一下供养法门啊，就经文这里，于此经典若自书若教人书，一心受持听闻其意啊。好，一方面供养药师如来的形象，一方面对于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也要供养受持。那供养的方式啊，自己书写或教他人书写。那现在因为啊工业发达或是科技发展啊，所以有印刷术了，所以出钱印经也算是一种啊供经啊，供养经典。那现在也是因为数位化之后嘛，现在慢慢的这个印经的也少啊。啊，所以也应该要好好的去，就是我们抄经之后啦，要好好去保持这个经本啊，就你抄了这个经，那除此之外还要对这个经本身的道理啊一心受持听闻其意啊。那受持导师这边就提到嘛，包含了从文起思，从思而修的一切行啊，就是说并不是听闻，那也并不是只是思考，你要付出行动了，所以这不要以为是学教了，就是学习这个经教而已，是要真正的受持语法，供养语法。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有提到嘛，就会学概说，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过那段文嘛，就是说我们一般说慧啊，智慧的那个慧有分作深德慧、加行慧跟无漏慧嘛，我们最终修慧学啊，慧真上学就是要升起这个无漏现真慧。但是你前面没有佛教的方法加工用行，没有闻思修，最后没办法升起这个证啊，这个所谓的无漏现真慧。所以你要借由佛教的闻思修证，但是他那边有提到了啊。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很多佛学的名相，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个经的道理，但不代表这属于佛教的加行慧哦。就你可能只是把当作一种学问、一种职业，好，所以你要去付出行动，等于说你所听到、所理解到的内容，佛学的内容，你要去运用在身与意上。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嘛，我们要成就所谓的闻所成，是要所听到的佛法要跟三法印一时相应相应。所以如果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上就要去观察，实际上 令我们讨厌或者令我们欢喜的人事物都是无自性，都是缘起而有，它本身都是没有固定的。所以不要认为是某些人某类的事情才造成我们生气，造成我们起贪心，实际上这些都是外在的助缘，根源的是因为我们本身都有的贪嗔痴这个烦恼。就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稍微去观察一下，用什么观察？用缘起无自性去观，用无常观，用无我去观啊。所以它不是一种知识，不是一种佛经上古德著作上的一种说明而已，它实际上是我们修行实践的方法，或者是我们要去实践的功课啊。所以这边说了，不要把它当作一种是学习或经教内上面的内容，而是要真的去受持于法。受持就是将所学习到的佛教的道理落入于我们身心上，所以我们语言上慢慢的不会去仇视他人，或是讲这个尖酸讲这个酸言酸语啊，或者是对别人没有这个好话这样。那行为上我们尽量不要做到去打人骂人，骂人或打人，这些实际上是跟我们有没有办法内化，将佛法内化于身与意上，或是落入于平时上，平时生活上有密切关系的。好，这一段文应该在学佛三要里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供养这个弘扬的法师啊。好，经文这边啊，于彼法师应修供养一切所有之身之具啊，皆悉施予，勿令法少。如是便蒙诸佛护念，所求愿满，乃至菩提啊。到这里啊，就是应该是引用这个义净大师的内容。好，接着我们看解释部分，在119页。那标题是仁医，这边是从这里啊，于彼法师应修供养，先解释这一句啊。好，跟前面的这些文做一个连贯啊，所以导师一开始是说供养药师佛，供养药师法门，应当供养弘扬药师法门的法师啊。所以经文这边就说到，对于弘扬的法师啊，也应该要广修供养啊。古德说人人弘道，非道弘人嘛，就我们可以将这个深奥的佛法解释出来。好，不是这个佛法好可以宣说，自己可以宣说。那一样，这个诸法实相也是借由世尊释迦牟尼佛他所体验到而由他说出来的了，并不是一般的人就有办法去体验这个所谓的诸法实相，像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样的道理。那佛法之说可以久传能够发扬光大，使正法久住慧命延续啊，实际上是由法师的功绩啊，就是主要是靠僧团的，靠个人实际上也是没办法长久，就靠僧团。所以某部经典或某类的法门，就是因为有人弘扬倡导，所以我们现在才可以知道啊它的种种的功德，它的好处，甚至我们可以依此而去实践啊。因此呢才有人发心书写经典或是塑造佛像，那有人受持读诵礼拜供养，乃至依法修行，那这样子就具足了三宝了。所以对这个弘扬法门的法师，你应该起恭敬还有供养心。好，接着解释一切所有之身之具皆悉施予，勿令法少，这边啊。好，所以只要是法师有需要的，或是僧团有需要的吃的用的，这些都应该要尽可能以自己的能力去供养，因为供养这些弘扬的法师，让他可以自己修行，自修的时候或是在弘扬的时候没有障碍，没有妨碍，所以他就有办法专心去弘扬。那另外的供养法师的时候应该要做报恩想， 还有利益众生想，还这样有这样的念头。好，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啊，如是便蒙诸佛护念，所求愿门来自菩提啊。好，假设可以这样子的供养三宝啊，就刚前面的佛还有法门一样连起来了哈。不但药师如来啊欢喜的护念，乃至十方诸佛也欢喜护念，那就可以满足这个供养者啊他的种种的愿求啊，可以圆满实现，乃至最终可以证得菩提啊。那菩提就觉悟的意思。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前面的哈117页啊，叫十大愿行。在注脚174，这十大愿行啊，普贤十大愿行在我们这个禅门日诵课本啊，早课也都有这十个名称啊。那先总说一下，在刮符一啊，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在倒数第二行，修了这十大愿行，十大愿行是什么？一则礼敬诸佛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四则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勤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哎，请大家注意，它最后是什么？我看哦，能于菩提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所以这是比较特别的啦。当然也有在我们前面有提到嘛，这个净土三经一论的时候啊，就大本的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还有小本的阿弥陀经，还有观无量寿佛经，还有这个往生论。那如果有些净土法门会把它五经一论，这个其中就是这个普贤行愿品也其中一部经啊，还有这个什么波罗三昧经啊。好，所以这边就提到修十大愿行，如果你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成就哦，这是比较特别的。好，那我们今天呢，时间差不多了哈。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围绕在这个标题丁二啊，持咒治病啊，所以导师这边依着前后的文脉啊，他认为啊，虽然这段文呢哈，持咒治病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啊，在供养受持义中的己一啊，修供养行啊，这段文啊，这边是属于啊，这里啊，是属于这个义净大师这边结录，加来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啊，但是在持咒治病的这个功效里面，主要还是在治病啊，它并不是如前面说的十二大愿行啊，一愿都可以满足众生的需求。或者也可以把它总结来说，就是离苦得乐了啊，因为慈悲嘛，慈是娱乐，悲是拔苦。好，那这边主要还是围绕在这个治病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这一期都到今天这算是圆满啊，短暂啊，短这一期的结束。那我们下一期再接着啊。好，那我们请合掌。